从你手里射出光线，其中藏着你的能力。你这大有能力的光，继续不断的光照我们，照进我们的里里外外，改变我们的灵魂体，更新变化我们的灵魂体。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你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你的形状，荣上加荣。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继续讲认识基督，我要提到耶稣基督是石头，是日头，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还有耶稣是使者，是祭司。我们先来看耶稣是石头，请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他把耶稣基督比成活石，活石又真又活，稳固可靠的石头，用来建造神的居所。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宝贵的房角石是奠基石，所以它是锡安神的居所稳固的根基。所以信靠主的人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神，要彰显神，要敬拜神，属灵的祭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每一次赞美神，我们就是在献祭，赞美神就是献祭，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对于信耶稣的人而言，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根基，我们继续的追求主自己，遵他而行，就会被建造成灵宫。那对于那些不信耶稣、不信基督是弥赛亚的人而言，耶稣基督就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那这些不信不服的人，不但没有办法被神建造，反而要跌进地狱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弃绝，所以彼得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的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讲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节经文，然后还提到说，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一听，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耶稣。后来耶稣果真被人捉拿，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那个奠基石，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2章1到2节，提到主是大磐石。32章1到2节，一起来。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我们这里所读到的一王一人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所跟避暴雨的隐秘处，当这个人生的风暴来袭的时候，我们就是专心的寻求主，全心的依靠主，然后去隐藏在主同在的隐秘处，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一切。主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要解除我们心灵的干渴。当我们走在世界干旱之地，我们只要专心的追求主，我们天天饮于生命乐河的水，我们从里面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灵里就永不枯干，不会缺少平安跟喜乐。而且主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供疲乏的人在他的同在中歇息片刻，重新得力。你想想看，在那个沙漠地带，太阳炙热，旅客又走得很累，忽然他看到一块大磐石，底下有阴影，可以躲在阴影处休息，多么好。而主耶稣就是这块大磐石，他的底下有阴影，就是他同在，在他同在的隐秘处，我们可以得着歇息。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他们没有找到这个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还有大磐石的影子呢？因为人总是被外界的人事物吸引，他不懂得回转向里面的王降服。我们要学习全神贯注于灵里深处的王，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深处。我们把所有的感情、思想、意志都要降服于万王之王，他就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就是一直转向内住的基督，去专一的注意他，集中我们所有的心力注视这位公平公义的王。箴言23:26有一句话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将你的心归我，甘夫人这样讲，他说把全心归给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时刻竭尽你所有的心力集中在主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够跟主的旨意相符合。如果这种经历对于你是新的，而你的灵还不够坚强，这样你会很容易就转向外面属肉身的事物，这样你就很容易会偏离主。当你发现你离开了主，就要特意的再把你的注意力去转向这位内住的主，重新去回到灵里，回到你原本所属之处，就是在主耶稣的里面。他说如果这个回转是完全的，那么你的转向主也是完全的。只要你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主耶稣身上，你可以继续停留在神的同在中。那到底是什么使你停留呢？就是你那个单纯且真诚转向主的心所发出的力量，还有圣灵的吸力。无论你多少次被外物吸引，你受干扰往外面去，那你就多少次转回到主里面。你常常这样学习以后，这样的回转就会成为你习以为常的经历。你越在基督里长进，你就越能一直与主同在。我们一定不要一会儿远离主，一会儿又转回里面。你这样学习转回到里面去，渐渐的你就会越少往外游荡，至终这样一种回转不再是表面意识的行动，而是从你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来的。所以起初它是一种偶尔发生有意识的，你自己要下意识特意的把自己回转向里面，所以是一种有意识特意的运作。可是渐渐它会成为惯性，那个持续不断的转回在你的里面，就产生一种持续的住在主里面的状态。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的住在避风所，一直的住在避暴雨的隐秘处，也安息于大磐石之下。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
好，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那个磐石被击打，就有水流出来，对不对？有生命活水流出来，解基督徒灵魂的干渴。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心灵何等枯干，我们东找西找，想要找一些东西填充我们空虚的心灵，可是总是填不满。而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内住，灵磐石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随时的回到里面去欢然取水，我们可以过着满足幸福不再空虚的人生。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提到的灵食啊，不是我讲的那个利亚甘灵食，是 灵性的粮食，灵性的粮食。好，这个灵食是玛纳，也就是预表基督。所以懂得天天吃这个灵食喝灵水的基督徒，灵里永不枯干。我们如果要认识而且品尝神的荣耀，我们就必须认识而且品尝耶稣基督。品尝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你用专注的心回到里面去吃主喝主享受主。你享受主，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很享受的。回到里面享受主，专注于主自己。有位老姊妹，她每天会花上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坐在那个摇椅上，然后双手就交握搁在腿上这样。有一天她的女儿就问她说，妈妈，您坐在那儿都不讲话，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位老姊妹眼睛一亮，就轻轻地回答说，我在领受上帝所降下来的属天玛纳跟灵磐石所流出的生命活水。我们都可以这样享受主。我们再来看 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日啊，先知书里头提到那日，常常是指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做工的日子。主耶稣要借着圣灵的火烧掉那个狂傲的肉体，烧到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如果我们愿意跟主合作，同意践踏我们里面的恶人，这个恶人不是外面的某个人，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老我。践踏恶人意思就是我们愿意丢弃旧人跟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那个己生命的根就是狂傲，狂傲。凡出于己的，出于肉体所生出来的一切都是恶。所以这个恶人被践踏了，新人才能跳出来，犹如圈里的肥犊，充满了新生命，有新的性情。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有改变的大能，改变我们灵魂里的状况。它可以使骄傲的人变成一个向主谦卑降服的新人。比方韩国第二任总统李承晚，就是一个被主的话语光照，被公义日头所照射而改变的人。 在日本占领韩国的期间，李承晚是一个很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一心一意就是盼望有一天韩国能够脱离日本，重享自由。但是他缺钱，只好去教外国宣教士讲韩文。他不喜欢这些讲福音的宣教士，巴不得他们可以快快离开韩国。可是为了维持生计，他就勉强的去教他们韩文呢。可是渐渐的，他就发现这些宣教士所传的信息可能对他的人民还有很多好处。身为一个抗日分子，李承晚不久就被列入日本人的黑名单中，也就是说如果他不逃离的话，立刻就会被下到监牢里头去。再次逃亡的过程中，有位美国宣教士帮助了他，那因为日本人到处追捕他，最后他只好逃到国外。可是没多久，李承晚就觉得说，无论是生是死，都需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所以呢，他就结束国外的逃亡生涯，又回到汉城。没多久他就被捕了，以死囚的身份被囚在牢中。他被关在一间只有2米大的死刑监房，通风不良，恶臭熏天，晚上呢还要被套上脚镣，就像保罗跟希拉当年被下到菲利比的监牢中，两脚被上了木狗一样。李承晚每天早上醒来都猜测会不会今天就会被带出去执行死刑，可是说也奇怪，这个执行的命令迟迟不下。事实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神要让他的救恩临到这位死囚身上，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美国宣教士们听到李承晚被捕的消息，都很热切而且很诚心的为他祷告祈求。有一天呢，李承晚就请求狱卒帮他从美国宣教士那里借一本圣经跟字典。神的恩典使这个狱卒同意这个请求，因为在监狱里通常有一个惯例，就是死囚可以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李承晚就开始用非常渴慕的心研读圣经，他处在这个黑暗的牢狱中，寂寞地独自面对死亡。他除了读神的话语之外，他别无所求。他也想起宣教士们曾经跟他讲过的话，神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有一天李承晚做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的祷告。他说，哦，神啊，你要拯救我的灵魂跟我的国家。忽然他的小牢房充满了光，那个神的平安就降临在他身上，使他精神振奋。从那时起，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对那些外国宣教士的排斥，对日本人的仇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新造的基督徒就很想为主做见证，这个当然是重生得救的人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个时候狱卒是李承晚所能见到唯一的人，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狱卒讲他怎么样得救，怎么样找到耶稣的见证。不久狱卒的一个兄弟来看他，李承晚当然也抓住机会把自己的见证说给他听，就他们兄弟两人都成了基督徒。这就如同保罗被关在菲利比的监狱，使那个狱卒悔改信主一样。所以一个死囚，一个狱卒，还有狱卒的兄弟，现在他们成为主里的兄弟，而他们的教会就是那间死刑的牢房。那个狱卒就像当初保罗在菲利比监狱中的那位狱卒一样，他就帮李承晚清洗他的脚，包扎他的伤口。李承晚不再被铐上脚镣，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食物，而且呢，他被搬到比较舒适的牢房中。李承晚的改变并没有逃离监狱当局的视线。当这个重恶的犯人提出他想在狱中为其他人开课的建议时，监狱的主管居然同意了。接着他许多请求也一一被允许，他可以写信到外面，也可以收到宣教士朋友寄来的福音单章跟圣经。不久，一个监狱的查经班就这样成立了。所以李承晚就在监狱里为主多结果子。那个狱卒的兄弟觉知以后，他也奉献自己要做传道人。后来他进入美国一所神学院， 成为一名牧师。李承晚重获自由是神在他身上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后来他成为南韩的第一任大总统。虽然李承晚登上高位，但他始终持守身为基督徒的态度。在政府机构许多部门里，也都是有一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掌权。他的参谋长是一位不错过任何主日聚会的虔诚基督徒，他的一位上将还是基督教孤儿院的董事，而且很多牧师成为实职的地方官。总统的影响力深深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而这个没有让李承晚成一个骄傲的人，他反倒虚怀若谷，他在世上尽他做基督徒的本分，直到生命的尽头。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不只可以医治人的内里，使人变得谦卑，也能够医治人的身体，使人的身心灵得舒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一个女人，她曾经经历一段很难熬的岁月，因为她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痛的毛病。事实上，当病况很严重的时候，他需要用那种深色的毛衣包裹自己的头，以避免接触到光，好像那个光会让他头痛得更厉害。有一天，他斜躺在床上，他的头朝向东方。那天他头痛得很厉害，痛到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后来就感觉好像有个人站在他头部附近。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居然看见耶稣站在光中，而且闪耀着光芒。耶稣的光不仅医好他头痛的毛病，也减轻了他因为此事而引起的焦虑的情绪。所以这个公义的日头有医治之能，你知道吗？每一次你来等候神，你就是来到神的候诊室，让神这个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耀你身体有问题的部位。有些基督徒他没有立刻得到医治，而他们始终就是专一的来到神的候诊室等候神，专一的寻求神自己，让公义的日头的荣光照在他们身上。所以一天过一天，他们的灵魂更新变化，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有永恒的价值跟果效。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提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七章十四节，一起来读。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我们再来读九章六到七节，九章六到七节，一起来。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
对他的政权与平安，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
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OK， 以赛亚被称为弥赛亚先知，因为他清楚预言从他的国家要出来一位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要带来万国的救恩。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他当然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在旧约中没有其他的经卷比以赛亚书更清楚的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而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新约引用以赛亚书的话多过其他先知书。以赛亚的预言最主要是应验在基督跟他的教会中，多半已经应验或正在应验中，还有一部分有待更完全的应验。刚刚读到七章十四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先知以赛亚那么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要被童女玛利亚所生，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降生带给我们神的同在，这是何等奇妙的事。耶稣来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每时每刻享有神的同在。你知道，你享受神的同在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追求耶稣宝贵主的同在。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提到的这位婴孩耶稣基督，他诞生是要做王的，所以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和平的君，要带来和平跟平安。凡是服在他权下的人，必享有属天的平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说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你服在他的政权底下，你的平安就要加增无穷。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天国，治理那个永远的国。他要秉公行义，行公平，行公义。所以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他用公平公义使他的国坚定稳固。还有他的名称为奇妙，奇妙。耶稣的作为奇妙，他是奇妙的主，常常让圣徒有奇妙的发现，奇妙的惊喜。瑞典有个弟兄，他出门办事，那天天气实在是很热，办完事以后呢，他就有一点累，走着走着，忽然他发现有一片松林，一片松树林，他觉得主耶稣的安排怎么这么奇妙，让疲倦的他可以来到松树下的阴凉处坐下来歇一歇，躲避那个艳阳的酷热。坐没多久，他就闻到一股香味，好香哦，不知道是从什么东西发出来。在这块贫瘠的土壤上，不可能长出芳香的玫瑰或茉莉花，他又四处找，四处看，哎，他发现在他旁边有一朵小花，那个大小大概只有雏菊的一半，几乎要被周围的青苔淹没了。啊，太香了，他一次又一次把它拿进他的鼻子，享受它的香气，然后举目望天，为着这朵奇妙的小花感谢神。那么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却带给他欢愉跟更新。接着主就借着这朵小花给他一个奇妙的领悟，如果我不能在神的树林里做一棵松树，就让我做一朵小花，在这个凄凉的世界里散发出耶稣的馨香之气。在某些人的里面有一种做大人物做大事的倾向跟心愿，不甘做一朵小花在偏僻之地只是散发出一些香气，他们不甘愿，所以他们就会因为一生默默无闻，想不出为主立了什么大功，在服事上从未居要角而沮丧。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五节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奇妙的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有奇妙的安排，我们是拥有奇妙恩典的人，我们不过是一根导管，而基督是能力，我们不过是瓦器，基督是宝贝，我们不过是一盏灯，而耶稣基督是光。当我们满足于扮演耶稣基督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时，主耶稣就会每天使用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比以前更多的对准主自己，这样主就能够充满我们的眼目，其他一切都消失，我们不会太在意的。当主的温柔、主的甜蜜充满我们的时候，他的馨香之气就会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这个是我们与主相交的结果。 所以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每时每刻住在奇妙的主里面，随时随地散发出奇妙主的馨香之气，这样会使主的心喜乐，也使周围的人喜乐。还有耶稣基督是测试，英文圣经把测试翻译作 counselor， 意思就是顾问、律师、辅导、导师。我们如果有问题可以来请教耶稣这位属天的顾问，我们有需要可以接受这个耶稣的辅导，我们有冤屈主会替我们辩护，他是最好的导师，他会耐心地教导我们。玛丽是一个在商店柜台工作的人，每天清晨他就求主的喜乐来充满他，也教导他怎么样在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见证。有一天呢，主就借着圣灵感动玛丽，在自己的名牌上写着玛丽和耶稣，玛丽和耶稣，通常他们的名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可是他有感动，他写玛丽和耶稣。有个人进去这个商店，注意到他的笑容，就瞥了他的名牌一眼，却很奇怪，为了确定没有看错，他又靠近了一些，上面写着玛丽跟耶稣，所以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跟耶稣一起做这个工作？玛丽就很愉快地回答说，哦，是的，所以耶稣跟我同工，跟我同行，而且跟我对话，我们一同分享最美好的生活，没有耶稣我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玛丽是一位快乐的基督代言人，她的生活就是很单纯，就是遵循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话，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一起来。
是什么？我说话或行事，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是，玛丽透过她的态度跟行动，每天向许多人做见证。玛丽的讲台就是她的结账柜台，而她的微笑就像一场讲道的开场白，说明耶稣在她生命中所做的改变。如果有人问她问题，她当然很乐意告诉他们更多。还有，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永远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不要惊慌害怕。全能神的使者曾经这样跟基甸讲，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大能的勇士，他觉得他很胆小。可是使者就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为什么他可以是大能的勇士？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是神的同在塑造出信心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基甸本来是一个胆小的人，借着神的同在，他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将国家从敌人的辖制下拯救出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竭力追求神的同在，身上常常充满神同在的大能，我们就可以越过天然的软弱，完成神的托付，完成我们自己觉得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可是我们可以完成，靠着神的同在。有一个人叫艾利克，他攀登过世界七大山峰，包括珠穆朗玛峰，他还带领了六名失明的西藏青少年成功的登上一座海拔23000英尺的高峰。而艾利克自己也是一个全盲的人，因为他幼年时患一种罕见的眼疾，会慢慢破坏他的视网膜，到了国中他的视力渐渐衰退，等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全盲。在不断恶化的日子里，艾利克曾经抗拒、愤怒、怨恨命运，但最后他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他明白只要仍然保有生命，明天仍然会充满盼望。有一天有个团体寄给他一封点字信，信中说明他们想让这个失明的孩子学攀岩，艾利克立即报名，开始接受攀岩的训练。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他可以抓住一个支撑点，然后他在摸索，摸到另一个支撑点，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当他攀岩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阳光洒落在身上的温暖， 他可以体会到各种岩石的特殊的纹理，还有自然界美妙的虫鸣鸟语。阿利克他爱上了攀岩，他开始知道主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全能的同在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身上。所以阿利克不再想那些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没有失明会怎么样，假如他更聪明的话会怎么样，因为这些问题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的。他是换一个角度开始来思想，我如何善用主给我的生命，我要如何学习才能达到目标。当阿利克积极面对缺陷的时候，上帝就为他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凭着信心仰赖全能神的恩典，他终于成功地攀上世界的最高峰。我们要攀上属灵的最高峰，不要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仰赖全能神用他的大能束我们的腰，保守我们言行完全，好叫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主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一切都是恩典。还有主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因为他与父原为一。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永在的父向着他的儿女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他宝贵他的儿女超过其他的一切。神有时候也是借着地上的父亲让人认识永在的父那个慈怜的心肠。有家庭有四个小孩，最小的弟弟才2岁，有一天大哥哥就看到小弟弟坐在客厅的一角，手里拿着他的画笔跟一本爸爸常用的笔记本。大哥急忙上前阻止，太迟了，里面好几页已经被他涂得乱七八糟。这个时候爸爸走进来，小弟弟有一点畏缩，爸爸向来都很珍惜他的书本，所以孩子们猜想这下子弟弟一定会被严厉的处罚一番。正当房间气氛一片凝重的时候，没想到爸爸做了一件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举动。只见爸爸拿起小弟弟手上的笔，轻轻地坐下，然后他就翻开被涂花的其中一页，爸爸在页边写下1959年小弟弟2岁的作品。凝望着他稚嫩的脸蛋和闪亮的眼睛，身为父亲的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接着爸爸收好他的笔记本跟画笔，弯下腰亲吻每个孩子的脸颊，说，这本笔记本对爸爸很重要，不过你们对爸爸来说更重要。所以爸爸的反应让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这位永在的父宝贵我们每一个人，疼惜我们每一个人，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那个远超过一切的爱永远在我们心中。还有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平安王。先知弥迦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要天天让耶稣这位平安王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管理我们，我们要住在平安中，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我们对耶稣基督大有信心，我们心中充满了平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建立了那个平安的内在国度，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平安王在我们里面要施行全然转化的工作，让我们经历全然平安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跟耶稣基督之间那种永恒的亲密关系，这样我们的每一种机能每一个感官都会得着满足。我们对主的委身，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撤回， 我们的心灵与耶稣有了属灵的婚姻，永远不能够解除。主耶稣造访我们的内心，我们真实与主相通，我们与耶稣密切的连结，与主身相契合，主的荣光就会从我们灵里中心照射出来。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全能的平安王，会使我们全人全身充满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平安。这个满有全能的荣光会透过我们的生命照射出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就是很单纯的顺服这位平安王，在极微小的事上，我们也学习寻求平安王的心意。没有什么人事物能够夺走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我们要思想耶稣是使者，耶稣是大祭司。首先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是使者。使者就是受差遣出来的特使，国家的大使，有国家所赋予的权柄跟任务，代表他所属的国家讲话。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他代表上帝说话，上帝赋予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上帝差派他来人间完成救赎大功，带领凡接待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还有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常常用大祭司这个名称来称呼耶稣。祭司的拉丁文是 Pontifex， 这个 Pons 的意思是桥，另外一个字是建造制造，所以拉丁文的祭司 Pontifex 直接把它译出来就是造桥者，造桥的人，造桥者。所以祭司的任务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建筑一座桥梁，使人跟神可以交往。他必须认识人也认识神，他必须能够与人说话也能跟神说话。而耶稣吻合这个身份，他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能够代表人去见神，也能代表神来见人。他是唯一可靠的人，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的同在带给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借此造了一座桥，使信耶稣的人可以通过这座桥到神面前，与神有爱的交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他得着尊荣，得着荣耀，所以他不是像地上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代表人进入至圣所朝见神，他是真实的把我们带进了灵里的至圣所，就在我们里面，灵里的至圣所，我们可以回到里面去朝见神。每一天我们只管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受到试探，深觉软弱的时候，凡是受过试探的耶稣，不只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能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得着神的帮助、神的力量跟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得胜，不至于犯罪。当我们遇见困难或是一些紧急状况时，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仰望神， 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随时帮助我们的神，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赏赐我们恩典。某个夏天的午后，音乐家韩德尔他在伦敦的郊外散步，忽然天空乌云密布，没多久就倾盆大雨降下来了。没有带雨伞的韩德尔他赶紧跑到一家铁匠店的屋檐下避雨，然后他就看见铁匠里那个店里头有两个铁匠，他们两个就一边打铁一边哼歌。韩德尔深深被这幅乐在工作中的情景所吸引，完全忘记他身体的失落。他回家以后就照着铁匠所哼的旋律写了一首轻快的钢琴曲，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快乐的铁匠》。你如果不熟悉，你只要去 Google 快乐的铁匠，你就会听到很有那种弹钢琴的声音在弹这首曲子。所以雨天有雨天的恩典，晴天有晴天的恩典，因为主的宝座就是施恩的宝座。那施恩的宝座要施展的最大的恩典是把神的荣耀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是神的恩典，神要我们活在地上的就进入他荣耀的同在中，学习住在他的荣耀中，完全被他荣耀的同在所浸透所充满，这样有一天我们就可以住在那个永恒的荣耀中。而在地上我们充满他荣耀的同在，不管我们去哪里，这个荣耀的同在就可以临到我们所接触的人，这个荣耀可以临到学校、工作场所、家庭和任何我们所到的地方。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荣耀要像河流一样继续不断的涌流覆盖全地。如果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那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赶快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而且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充满遍地，当然是借着基督徒，所以如果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充满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就要充满遍地了。我们可以身无分文，但是身上不能没有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神的荣耀是借着那些充满荣光舍己顺服的基督徒才能遍满全地。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一段话，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们身上要保持这个神荣耀的同在，必须舍己，就是要舍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倾向来顺服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顺服，只有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才能够保持主荣耀的同在。一个人死的越多，他就越靠近神。我不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但是如果你愿意向自己死去，向你的己生命死掉，神就会更多把他的荣耀赐给你、启示给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说，他认识一个人，其实是他自己了，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去。保罗不是仅仅知道有关主耶稣的事情，我觉得他是看过主的荣耀、认识主的荣耀的人。他怎么能够有这种与主亲密的关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是天天死。我们和合本译本写，我是天天冒死，可是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冒旁边有点点点，就是原来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保罗是说，我是天天死，天天死， 所以他跟主那么亲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圣的宝座前，跟主说：主啊，你也给我这种天天死的恩惠，随时随地帮助我能够完全顺服你，因为我渴慕你的荣耀，我真的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着你自己，让你的荣耀可以借着我彰显出来。如果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愿意领受这种天天向己死的恩惠，那么我们就必须伸出双手来领受所有内里跟外在的难处，把每一种难处都看作是真正蒙福的机会，为了使我们能够进入与舍己受苦的救主更丰满的交通里。每一种试炼跟难处临到，都会驱使我们更多来到主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要在主耶稣以外的任何事物中寻求安慰，免得我们的心偏离主。什么样的心才会是纯洁的心呢？纯洁的心就是完全而且单单以主自己为满足的心。什么叫做纯洁的心？就是完全而且单单以主自己为满足的心，让主在心里面成为一切的一切。这个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讲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一切，我们就要全心追求主自己，丝毫不想从世界寻求安慰。这样你遇见的难处，你来到主面前得着安慰，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难处都是可喜且带来祝福的。而且让我们真正有份于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同夸口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是毫无保留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对主有完全的信靠，还有全然的降服，让我们的眼目始终注视着耶稣，绝对信靠主的带领，凡事要遵行主的旨意，没有自己的意愿，主是一切的一切。穆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只有在主的同在里，我才失去自己。愿主教导我们成为谦卑，在主的同在里成为一无所有，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成就，最丰富的祝福。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要谦卑下来，安息在耶稣的脚前，让主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你。主耶稣渴望得着我们更多的时间，他盼我们能够更多从世俗繁琐跟忙碌当中分别出来，也从生活中沉溺太深的兴趣里退出来，这样神更有时间与我们相亲，与我们相交。主渴望我们对他有更多的热爱，他也想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他也渴望教导我们怎么样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恩典跟丰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在圣灵的能力里头工作服侍，所以让我们完全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在我们里面可以自由地做工，做成他所热望要成就的一切，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让主喜悦。神希望我们更多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要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更多的感谢神的恩典，赞美耶稣的能力，赞美主奇妙的救恩。愿恩惠常与众人同在，阿们。我们来唱颂赞诗选十九首，红色的诗歌本，颂赞诗选十九首。